好的，马太福音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六课。那这一课呢，我们起一个小名字叫神迹奇事。那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因为马太福音呢是马太写给犹太人读的一本福音书，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君王，也就是弥赛亚。所以马太写作的主要思想就是用先知原来的预言证明说，现在的耶稣来了就是应验了先知的这个预言，这个人就是你们要等待的弥赛亚。这是他的写作的基本思想。所以从耶稣的降生，你会他会提到很多先知书上说耶稣降生塞在马槽里，头里怀孕啊，圣灵感孕这样的一些先知预言。那降生告诉我们是玛利亚所生，是由圣灵感孕，那么他既是一个人又是一个神。那我们感到耶稣的侍奉的时候呢，看到耶稣通过他受洗，通过他的旷野经过了试探，那这一段告诉我们说耶稣也是应验了先知曾经的预言。那第四课呢，我们介绍过耶稣的登山宝训。那登山宝训不是耶稣一次的讲道，是一系列的讲道，马太把它放到一起，告诉我们说通过耶稣的讲论和教训来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位弥赛亚。那我们今天看马太从另一个角度说，通过耶稣的这个所行的事情，我们称为神迹奇事，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这就是马太所写的这个基本目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和奇事，来证明耶稣就是他们说要等的那一位弥赛亚君王。那我们在讲神迹奇事之前呢，先给大家做一点点简单的说明。那圣经当中呢，记载神迹奇事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是那一位永生的神，是有永远的神性和永远的神能。所以他的永能和神性是神迹奇事要给我们启示的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圣经当中关于耶稣永能和神性的这些神迹奇事，它是在教导当时的特定环境下的特定的人。所以这些神迹奇事对我们今天的人呢，要非常小心。我们不可以说圣经上有这样的神迹奇事，所以我们要去效仿，我们要去照搬，那这样就很危险了。有些神迹奇事耶稣可能一生就做这么一次，就是为了那一批人在那个地点在那个时间来为他们服务的。那我们后来的人呢，知道耶稣做过这样的事就可以了。我们不能说以前发生的事我们后来再去效仿一次，那我们可能会有麻烦。那耶稣可以在圣殿上面受试探，我们不要在圣殿上上去说我要从高楼跳下去，那我们就会吃亏的。就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去过多的瞎说，把神迹奇事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照搬过来，说我们也可以效仿耶稣，那这是很危险的。那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神迹和奇事。那我们把圣经呢翻开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那我把神迹奇事呢按照一个一个的按照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顺序给大家念出来，同时呢告诉大家这个神迹奇事里面马太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我这样去过一下，大家有一个了解。那第一个呢就是洁净大麻风病人。那大麻风呢是一种疾病的总称，它不是我们今天医学说的某一种病，它是当时的一种皮肤病的总称。就人们在皮肤上有一些尖斑，有白色的，有红色的，有这个各种颜色的这种不洁净的这种斑点，那这个统称为大麻风病，而且有这个传染性。那耶稣呢从山上下来，就有许多人跟着他在过来。这时候呢有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过来就要拜耶稣，他说了一句话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那于是呢摩西这个耶稣就伸出手摸了他一下，说我肯，那你洁净了吧。那这时候呢这个人的大麻风病立刻就洁净了。那耶稣就对他说，你却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你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这个里面讲到几点，一个呢是这一个麻风病人，从他的角度看，他相信在他眼前的这一位耶稣能够治他的疾病，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如果不能的话，他不相信他能，他是不会求他的。第二个， 他深知自己身上的疾病是有问题的，是不洁净的。说这两点对我们今天读圣经来说很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自身的问题在哪，然后知道谁能医治我们自身的问题。那这个大麻风病的人呢，知道这两点。那看来耶稣听到这个祈求以后呢，耶稣做了两个动作，一个呢伸手摸了一下他。那这个呢，好多神学家这个解释就是耶稣的这个抚摸呢，代表着耶稣对这个人的心理医治。啊，这个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关键是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肯。那这个我肯呢，是对大麻风病人的请求的一个肯定。他说你若肯，那我就能得医治。耶稣的回答是，你相信我能，那我愿意为你做这样的事。那这个大麻风病人很快就接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耶稣面前需要做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需要求他，愿耶稣来为我们赎我们的罪，耶稣一定肯。如果我们远离他，不去追求他，那我们要祈求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学到的东西。那后面的问题呢，我们要知道一下耶稣这个旧约圣经的背景，我们才了解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告诉他。那耶稣说你不要乱告诉别人。有人解经说这个耶稣时间不到，我觉得这个主要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旧约历史当中规定，凡是有大麻风病的人呢，是由祭司来诊断，如果大麻风病人的疾病治好了，也需要有祭司来查看，来确定他已经洁净了，然后呢，你才可以献上礼物表示你洁净。那我们今天如果有病的话，我们是看大夫，对吧？大夫去给我们一个诊断，我是什么样的结果，你该怎么用药，那大夫说好了就好了。那在当时呢，不是，是由祭司来查看大麻风病的人是不是是真的，第二个治好了他是不是需要已经接近了，那祭司说是就是。所以耶稣给他的答案是，你自己不要乱讲，别人说呢不管用，你要遵守摩西律法。那摩西律法里面规定是找祭司去看，所以耶稣告诉这个人说，你去找祭司查看，如果祭司说你已经洁净了没问题了，那你献上你的礼物，那众人就服这样一个证据。所以能看到说耶稣尽了诸般的义，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应该尽诸般的义。有时候觉得好像我们觉得这样做不太合理，或者说不太合乎人情，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要求来行诸般的义，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愿意去祈求，我们身体上有各种疾病，需要愿意去向神求。那第二个神迹呢，讲的是瘫子的行走。那这个地方发生在加百农，有一个加百农的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面，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那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得医治。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了，对那个说来他就来了，我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了。那这个人呢是一个百夫长，那百夫长很显然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罗马的带100个兵的这个官，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排长或者连长这一类的军衔职务，叫百夫长。那这个人呢是一个主人为他的仆人祈求，那这种事呢在当时的社会下其实是很难得的，就一个主人为他的仆人祈求，说我的仆人病了，而这个病人呢不能走路不能行动，那耶稣就说那我去治他吧。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神迹要表现的呢是权柄问题，不是刚才说愿意或者不愿意的问题，是权柄问题。所以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权柄其实很重要，如果说耶稣他有权柄讲一句话让这个世界说的事情就改变，那这个权柄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到。像我们一般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总会怀疑说他行吗，他有这个能力吗？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百夫长不一样，这位百夫长因为他是带兵的，所以他知道他口里所出的话是有权柄的，他让这个人去他就去了，让那个人来他就来了，他有这个命令别人的权柄，所以他很了解。他说耶稣，你如果是世界上的君王的话，你的话可以命令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百夫长说，你到我那儿去和不去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只要说，这个事情就能成就。那因此呢，耶稣给这个人一个很高的评价。耶稣听见这样的就回答就非常稀奇，他就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都没有遇见过。那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人的信心是什么，就是他知道耶稣的权柄至大无比。那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的人在天国里面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民竟被赶在外边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耶稣对百夫长说了这话呢，你就回去吧，照你的信心就成全了，这个人就好了。那这个地方耶稣给的结论呢，和并不是这个说病治的多么快或者慢的问题，他给的说，你们看见了吗？你们如果相信说将来在天国里面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坐席的好多都是外邦人，你看到了吗？外邦人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耶稣的权柄能够让一个不动的人可以动起来。但是本国的子民呢，却不相信这一点，所以呢，你会发现坐席的时候缺席了他本国的民。那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应该注意一点，这个地方说的本国的子民，不是说所有本国的子民都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吃宴席，那应该指的是和外邦人和本国人相对而论。他说与外邦人有这样的信心可以进天国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你本国的人不相信，这些人是进不去的。这样理解可能更呵护作者当时的心意。那我们现在看第三个神迹奇事，平静海浪。说耶稣上了一艘船，那门徒就跟着他，海里面呢忽然起了风暴，甚至被这个浪花掩盖，耶稣呢却睡着了。那门徒就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那这个呢，在圣经当中叫平静海浪。你会发现马太记载的呢比较简洁，那
马可和路加福音呢记载的可能更详细一点。那但是这个简洁的记载大概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在这个船上的话，当暴风雨袭击一艘小船的时候，你能在上面睡着吗？很显然耶稣在上面睡着了，这个话写出来当时的人是无法接纳，这个人怎么可以睡着呢？但确实作者这么一写给我们一个反应，说在大风大浪面前耶稣仍然可以安详入睡，这个在他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在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认为就是说，上命了夫子，你看到我们的船要翻了，你竟然在这睡觉。所以耶稣给他们讲了一句话是什么，小信的人呢，你们为何胆怯呢？那我们从中学到什么呢？耶稣睡着了表示耶稣没有任何的行动和言语。那什么叫小信的人呢？你知道耶稣和你在同一艘船上，不管他是睡着了还是醒着，你主在你的船上，你还有什么担忧的吗？这就叫耶稣为什么责备他们说，你们胆怯因为你们信心小。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其实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说，主现在跟我同在吗？明明主在你的心里，但是我们还会问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在哪呢？你是不是睡着了呢？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胆怯，原因是很简单，我们的信心小。那这个神迹奇事呢，耶稣在责备他的门徒，他说，你们的信心就这么大一点吗？你知道我和你在船上，你还如此小信，如此胆怯吗？结果耶稣做了一个神迹，把海浪斥责平静了。这时候的门徒在想什么？我们根本不应该去担心，只要有耶稣在船上，无论多大的风多大的浪，这艘船不会沉没，我们在耶稣里面是平安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学到的信息。所以听从是自然戒度听从主，不是我们人都听，我们人更要去听从主，连自然戒度听从，何况我们人呢？那下面一个神迹呢，其实呢记载的是说耶稣渡到河的那边，来到一个地方叫加大拉人的地方，那那边有两个人呢被鬼附着，从这个坟茔当中呢出来迎接他，甚是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上经过。那他们就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那这个地方呢，发生的地方叫格拉森，加勒泰加大拿这个地方的另一个名字就叫格拉森。所以如果我们的圣经的别的福音书都读到格拉森这个地方的话，这两个是同一个地方。那你会看到有两个被鬼附着的人，见了耶稣以后，他们喊的第一句话是神的儿子。圣经在多处记载过，魔鬼对上帝的儿子认识是一清二楚。我们人可能不认识神的儿子，但魔鬼认识的一清二楚。那很遗憾的是，神没有给魔鬼留下任何救恩，神把救恩留给我们这些不认识神儿子的人。那这一点是很大的恩典。所以这些魔鬼就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但你审判我们的日子还没到啊，你凭什么现在就来了呢？所以你看到下面怎么说。那耶稣给他们就说，离他们很远就一大群猪在那吃食。那这些鬼呢，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你就打发我们进入这些猪群吧。那耶稣说，哎，你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那这些猪呢就投奔到这个海里面去淹死。那放猪的人当然看到这个景象就很惊讶，跑到城里面去将一切的事呢告诉这座城里面的所有的人。然后呢，这座人呢，这些城市里面的人呢出来迎接耶稣。按照我们常规来说，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人很有威望，很有能力，我们也该把他接回村里去好好招待一下。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些人呢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那这个神迹呢，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呢也是更详细，包括猪的数目都记载得很详细。那我们经常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往往把重点放在猪这个问题上，觉得这么多猪在河里面在海里面下去淹死多可惜，这个猪的主人是手势有多大。但你会发现耶稣这个马太记载耶稣的这个神迹，他的目的呢不是要告诉我们猪有多值钱，他是在告诉我们人的价值有多大。他说一个鬼被附着的人，他在伤害所有的人，这时候让这个鬼从人身上出来救这两个人是多有价值的一件事。所以呢，猪并不是这个神迹里面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我们经常再多一点要注意一点，不要集中在这些细节琐碎的事情上面。那猪当然在圣经当中属于不洁净的这个动物，不能作为祭物，也是犹太人不能作为食物用的。那放猪呢本来是一种谋生手段，那在神呢你可以从人的角度来谋生，但是在神的角度呢没有任何意义，不产生价值。那什么样的产生价值呢？你祈求耶稣留在这个你的村里面，留在你的身边，这个是产生重大价值。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这些人，他不要求主耶稣留在他们村里面，相反祈求耶稣尽快离开这个村。相反呢，魔鬼反倒祈求说，让我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到猪里面去。那这个祈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人要学什么。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灵界的东西，那当这些东西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主留在我们的身边，才能够保证我们不受魔鬼的侵犯。否则的话，我们会自作聪明把魔鬼放开，关心到猪的身上，那我们最后得不到平安，反倒把我们的救世主赶到一边去了。
那这是我们神迹里面可以要学到的，我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把我们的救世主留在我们身边。
那下一个神迹提示叫摊子行走，说有一个人呢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见他有信心，就对那个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那有几个文士就行礼说，这个人说狂妄的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心怀恶念呢？或者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起来走，哪一样更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们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那这个神迹里和启示里面告诉我们一点 很有意思的信息啊。所以当一个摊子被人抬到面前的时候，耶稣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人有信心。
你会发现这个有点意思啊。我们经常说信心是自己去祈求，自己去寻找。你会发现前面这个是
一个百夫长为他的仆人祈求，得救的是那个仆人。这地方呢，一个摊子呢是别人把他抬进来的，耶稣却看到这个摊子有信心，就说你的罪赦。那这个是个引言，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罪赦了，这句话在犹太人当中不是一般人可以说的，只有上帝可以赦人的罪。所以当文士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文士是精通摩西律法的人，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狂妄，讲这么样的话呢？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说，你怎么可以讲这么荒唐这么狂妄的话呢？那耶稣跟他说，说你的罪赦和你起来行走这两句话哪一个更容易呢？那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耶稣说你的罪赦和你起来行走其实是一样的容易，也是一样的复杂，对他来说只是说话而已。但是对于听话的人来说，如果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表示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如果说你起来走吧，那么别人呢可能就见证不到现在讲这句话的人就是人子。所以众人因为耶稣讲了这句话呢，就归荣耀给神。但是你会发现文士呢却在挑战耶稣，你凭什么要讲这段话？这样的话是有悖上帝的，这个侵犯上帝的权柄，说了狂妄的话。所以得医治的呢是那个摊子，你会发现，而信心呢却来自抬摊子的那些人。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在圣经当中读中，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之间的帮助也是蛮重要的。有时候一个人可能有很大的信心，但他可能没有能力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就像这位摊子一样，他没办法自己走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有人凭信心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人就得救。而教导人的呢往往是文士，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宗教领袖，或者说我们这些做老师的都是教导别人。有时候我们会犯一个错误，我们对圣经经文可能读得很好，甚至对圣经神学思想也理解得很好，但是当人 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对人认识得很多，就像这里面的文士一样，他对经文了解得很清楚，但却不认识站在面前的这一位，正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位救世主。那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不管你是一位老师也好，不管你是一个简单的信徒也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认清楚我们所信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要学的重点信息。那下一个神迹是与罪人同喜，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见到有一个人叫马太，这个马太是谁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坐在税官上，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跟从了耶稣。那耶稣在屋里坐席，这个坐席屋是哪？马太家嘛，有好多的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一同的门徒坐席。那法利赛人看见这件事呢，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的先生为什么要和税吏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欢献祭。这样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却去揣摩，我本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那这里面有几个名词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呢，税吏是在一世纪，就是耶稣在世的那个时候呢，犹太人替罗马人收税的这些人。那马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税吏。那这些人呢，在犹太人看来呢，有点像叛徒卖国贼一样。那在罗马人呢，对他们其实也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又不是罗马政府的直属官兵，所以呢，罗马这边他们也受气，犹太人这边也受气。但是这些人有一个好处，这些人的这个教育程度比较好，语言能力比较好，社会工作能力比较好，像马太这样，所以他和犹太人和罗马政府都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来维持这个关系，来维持他的工作，这是税吏这个概念。第二个是罪人，这个地方所说的罪人呢，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这个罪人，也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看来，认为的罪人是哪些人呢？是那些不守犹太律法的人，不道德的人，或者是外邦人，
犹太人都把他称为罪人。然后这个地方讲马太和他的那些税吏以及一些其他的人，那这个罪人呢有可能指的是外邦人，因为马太本身会有一大帮的外邦人和他一起来收税，这个应该是最有可能的，就是马太的一帮朋友，也可能呢就是这些税吏，说被这个犹太人认为是不守法不道德的人。那律法呢就是不与罪人同行，这个是犹太律法规定。那我们如果读这个摩西五经的话，你可以读到说犹太人是不能和罪人一同吃饭一同坐席的，那以免呢发生同流合污这样的现象。那这个地方所以犹太人看到耶稣竟然和一帮罪人在一起吃饭，那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震撼，所以耶稣知道他们这样说呢，就对他们讲了一句话说，我爱连续不爱献祭，这话你们要揣摩一下，我来本是要招义人，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那耶稣把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你会招来很多的麻烦，你们看不清上帝到这个世界上来所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上帝要招世界上的罪人，他来是为世上的罪来担当所有人的过犯，来给他们赎罪，他不是来给他们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说法利赛人文士，因为你们懂律法所以你们得救了，他不是做这个，他就是要和这些罪人在一起。那这个告诉我们，日常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基督徒不能把自己独立在一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认为我们只是
基督徒接触，不和这个非基督徒接触，那这样我们就没法传福音了。所以你看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其实接触好多他平时不该接触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正是他要拯救的对象，这些罪人。所以基督徒呢可以和非基督徒有很好的往来，有很好的交往，但是注意，我们和他们交往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而不是把我们带入他们的这个场景里去啊。这个我们需要非常小心，
我们的方向要搞清楚，我们的目的是要把非基督徒带到基督的国度里边来，而不是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同流合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么下面呢，关于讨论一下禁食。
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呢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那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问题，在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呢，禁食是对上帝的一种敬畏，所以他们一般在赎罪日啊、普尔节啊这些重要的节日的时候，他们会禁食来表示对上帝的敬畏。那禁食呢是他们一种传统习惯，本身不是摩西律法规定，是一种长期的一种犹太人的一种习惯。所以呢，当约翰的门徒呢，约翰也是嘛，他跟随着旧约律法过来的，他都要禁食的。那这个地方他发现耶稣的门徒不禁食，于是他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子人同在的时候，陪伴子人岂能挨冻呢？但日子讲到新郎就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那所以说禁食要不要呢？耶稣的回答是说，如果新郎在，那 伴郎还需要禁食吗？那和新郎一起吃饭就好了呗。那这个地方讲什么呢？就如果你们的主在这个地方，你们还需要禁食来敬畏主吗？主就在你们当中，你直接和主同时就可以了。这是多么大的荣耀，与主同进这个宴席啊，是最大的荣耀，你需要禁食吗？那下面耶稣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补上的呢会带坏这些旧的衣服，那破的就会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面，若是这样，皮囊就裂了，酒就漏出来了，那皮囊也就坏掉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袋里，那两样都保全了。那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耶稣的神迹，讲过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里面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如果我们读圣经单独从上下文看的话，好像耶稣在这儿讲的这个新旧补衣服、新旧这个袋子和前面的小没什么不相干的，那为什么他要在这儿讲这句话呢？那我们在讲这个耶稣的神迹时候，大家讲过这个话，耶稣要讲的内容呢
非常简单。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旧的事情，就你用犹太律法来观察一件事情的话，你是用旧的方法来处理旧的事情。那现在呢，是新的救恩来了，你要有新的立场来观察新的事物。如果你用旧的方法来观察
一个新的事物呢，你就看不透，就会出现缺陷，你会把旧的东西带坏。如果你用一个新的方法来观察一个新的世界呢，你就会观察到不同的对象。所以怎么样看呢？他说，如果你用律法的角度来看，说是都要禁食。如果你要从新约旧恩的角度来看，主人在这儿就不需要了。那这就是这个神迹耶稣要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守这些条条框框呢？原则很清楚，主与你同在，一切为以主为上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让你看到说主不在你的身边一样，我要去用这个方式去洁净主或者敬拜主，那就是错的。我们要知道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里边居住，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是用新的眼光来观察新的时代，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事情。那下一个呢，是关于复活方面的讨论。有一个管会他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她就必复活。耶稣便起来跟他去，门徒也跟了去。耶稣回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扰乱，就说退去吧，这鬼女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们就耻笑他。众人呢，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鬼女的手，鬼女便起来。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那这里面有提到一个管会堂，那我们要了解当时一世纪的这个犹太人的基本背景。 犹太人当中，撒都盖人是和罗马政府关系最密切的，他是接纳罗马政府统治的人，所以当时管会堂的和祭司甚至祭司长都是撒都盖人。如果不是撒都盖人，你是没办法坐这个位置的。所以管会堂的人基本上就是当时的犹太民族里面的撒都盖人。那因为他们和罗马政府关系很好，所以他们是政治正确的人。那你会看到这个政治正确的人，一个女儿病了，所以他要求耶稣呢，按照摩西律法说，你按手就可以医治，必让他活过来。那耶稣说，好，我去。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中间你会发现少了好多经文，对吧？从18节到23节，少了很多经文。那中间呢，有另外一个故事插进来，其实我们下一个环节会看这个。那耶稣去了没有呢？耶稣去了，但不是马上去了，中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隔了一段时间再去。去了以后他看见什么呢？看见大家有吹手，大家乱嚷。那意思是什么？这个人已经死了。那吹手这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吹唢呐的这个人叫吹手。那我不知道你们这地方怎么说，我们那地方比如说人过世了，就会有吹喇叭的这个人给他们吹，那这个吹喇叭的这个人呢，就叫做吹手。所以你能看到说家里面实际上在开始给他办后事了。那这时候呢，耶稣就说，你们退去吧，这个人呢不是死了，是睡了。那别的人一看说，这里很显然人死了，你这么说那还有道理吗？所以大家都在那看热闹，都耻笑他。于是呢，耶稣就进去了。好，那主解擦了这一段故事，就是把这个女儿复活。那中间插了这段故事，就是20到22节这两节经文，说有一个女人患血漏12年，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了他的衣服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要摸一下他的穗子就痊愈了。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吧，你的信心救了你。从那时起，女人就痊愈了。要在治疗刚才那个复活的那个人之前呢，耶稣先做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很有意思，一个女人得了血漏12年，那说明这个病的历史很长，也说明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多少钱财，也没有多少势力，病也治不好。但是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信心，他因为是女人，因为又有这样的病，所以他不敢正面接触耶稣，他就在想着说，我偷偷的摸一下耶稣的穗子，我这个病就会好的。
这叫什么？这叫信心。那耶稣感觉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转过来就对他说，女儿放心吧，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起，这个女人就痊愈了。其实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没有特别的感觉，直到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他讲这一段经文的见证的时候，让我感到非常的更震撼。那这位牧师呢，是在国内牧会的，他在牧会的期间呢，有类似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小孩大概青春期，这个女孩子就是得这个血漏的疾病治不好，最后呢他花了很多的钱，最后这个牧师的祷告情况下这个病好了。那好了以后呢，这个牧者给他按手祷告的时候呢，讲了一句话，他说，女儿你起来。就是这两个字，女儿，让这个女的呀嚎啕大哭，就那一天就幸福了，非得幸福不可。为啥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孤儿。所以我们一般人啊，想不到一个孤儿他对这个儿子或者女儿这种称呼有多么的在意。这个牧者给我们分享说，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孤儿，所以牧师口中无意中的这句话，女儿你起来吧，神救了你，这么一句女儿的称呼让这个女孩子彻底的崩溃。后来这个女孩就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我妈妈长什么，也从来没见过我爸爸长什么，他从来也没有人叫过我女儿这样一个称呼，所以他说，你今天称我为女儿，那我一定要认我的天父是我的父亲。所以这段经文我听过这个牧师这个见证以后呢，我就突然觉得这段经文其实蛮让我们感动的。神把我们称为他的儿女，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和荣耀。那一般人我们都不会把轻易把别人称为女儿或者儿子，更何况天父呢？所以这一句话，女儿你放心，你的信心救了你。说这个人他能相信摸一下这个衣服就好了，这个信心让耶稣感知到，耶稣说，这个信心救了你，你的血漏好了。所以你能看到，血漏本来是当时很难治的一种疾病，包括现在也是，好，这些疾病都不太好治，但是呢耶稣可以让生命的主可以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就一句话，你成为神的儿女，这就够了。那这个上我听到那个见证以后，我感到非常震撼的这一段经文，以后再读的时候，我读到女儿这个称呼呢，心里边总是有点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啊。那下一个神迹其实是瞎子看见。那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肯怜我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呢就来到他的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确确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地上。那这地方说有两个瞎子，瞎子的什么意思？就是看不见世上的事情。但
你会发现这个瞎子喊了一句话，叫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不是我们今天随随便便说的啊？在犹太人当中，大卫的子孙就指的是他们要等的那一位救世主弥赛亚，他们的君王。所以当这个瞎子你会发现他看不到世界上的事儿，但他却能够看到天国的事儿，他能看到说这一位是大卫的子孙。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怎么看见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见。总而言之呢，你会发现瞎子他看不见世上的事儿，但却能够看透属灵的事儿，所以他很快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他的眼睛就可以看见。所以当我们只看见世上的事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见天国的事，但当我们能够看到天国的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看清楚这个世上的事。就像这位瞎子一样，耶稣救了他以后呢，他不但看到了天国的事，也看到了当前市场的事。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追求的是什么？天上的事重于地上的事。看懂天上的事，我们就一定能够看懂地上的事。那这个神迹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好多关于这个神迹奇事的事， 那有人就问刘老师，你都讲了这么多的内容，我们怎么能记住呢？就凭什么马太要记这么多啰啰嗦嗦的？那我们要回到一句话，我们如果看到这些神迹奇事把它罗列起来的话，
一个一个列出来，你会看到马太记载这些故事它有一个目的，就是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了，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了，大麻风病人洁净了。
如果你看到这六节经文，如果你熟读以赛亚书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六件事都是以赛亚书里面明明确确的说的，说你们将来的那一位君王要带给你们的恩典，要带给你们的荣耀，要带给以色列民族的希望，就是瞎子得以看见，瘸子得以行走，聋子得以听见，死人得以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大麻风病的人得洁净。那这样你就可以看懂马太写作这一段时间的目的了，他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些啰啰嗦嗦的神迹奇事，看到说行神迹奇事的这一位就是以赛亚当时所预言的那一位。那我们就读懂了马太为什么要这么写作的目的。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我在外边，我会紧凑的把半个小时45分钟时间给大家把耶稣的神迹奇事对吧罗列一遍。那我们如果详细想知道具体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以前的耶稣的比喻或者神迹，也可以说问题我们直接去提问。那我们把下面呢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啊，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我说给大家介绍的呢就到这个地方啊。